欢迎收听艾瑞尔的育儿小佩波，我是 Ariel。 今天呢一次录两集，是不是太兴奋了？因为呢听到有人说想念我啦，所以忍不住就一次录两集。你看妈妈多么容易怎么样融化，就是只要小孩说妈妈我爱你，哇，所有的烦恼都没了。只要说妈妈辛苦了，哇，妈妈就怎么样做牛做马了这样。那 podcast 就是呢，只要说啊我想你啦，祝福你啦，想念你啦，喜欢听你的节目啦，哇，就又来了这样子。好，就是这么容易。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我们家有一个小孩从去年九月就正式进入国中生了。哇，正式进入国中的生活真的很不简单，尤其是现在的国中生活，如果你是没有放弃读书的小孩，当然就是要读书啦。那读书如果你又是比较认真在读书的小孩，有可能就是会进入一个班级叫做读书班。好，我尽量不想讲资优班啦，因为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资优班，反正就是大家都很认真读书，老师呢也很认真在鞭策你的班级。好，我简称它叫读书班啦。好，那它编进了读书班之后呢，哇，就跟以前的世界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天离地有多远就有多不一样哦，就是国小就是功课写完就自由了，对吧？然后考试呢也是小考，教完这一科就小考一下这样子。但是国中不是耶，他从只有四科变成什么哦，好几科耶，至少六七科还是七八科，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多科。好，然后呢常常在考试背单字好，等等等的，那他的压力突然变很大，因为呢他开始有很多的课业压力，然后妈妈的压力也变得很大，因为呢他的脸会变很臭，因为他可能跟弟弟妹妹都还在玩，他已经要进去读书了，然后弟弟妹妹六日都没事做，一直要出去住民宿啊，要出去公园玩啊，要去百货公司啊，等等等的，就是以前我们的六日就是排好排满，是吧？可是呢我大儿子就没办法，他要写功课等等等的，要念书，好，要考试，哇，整个那个作息，整个大家的那个情绪都非常非常紧绷。好，我讲结论啊，先不要讲结论，我真的很想讲一下我的甘苦谈，好吧？那既然都已经说出结论了，好，我只能说在他上国中的第一个月，好，妈妈真的是每天要睡觉之前都会喝一小杯红酒，让自己稍微微醺一下才睡得着，并不是他忤逆我，是因为我看他这样子我自己也很痛苦，因为妈妈也在适应小孩的国中生活。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是家里有国中生高中生的青春期孩子的妈妈爸爸，我相信你们也是很痛苦的，好吗？所以呢我个人啊，不要酗酒啊，哈，不要酗酒，但是我个人呢就是在每天睡觉前一定要喝一杯红酒，让自己有点微醺，然后有点好像放松了，强迫放松，然后再去睡觉。那我们家小孩其实很乖，他也不会大小声，但是你就会知道他活得很辛苦。那你说啊，干嘛把小孩逼得这么紧，我也不愿意啊，但是呢我以过来人的心情跟大家说，孩子总是要经过磨练，但是这个世代很难磨练小孩，因为我们不可能叫13岁的小孩去搬砖头吧，也不可能叫他去工厂工作，或是叫他下田耕种，这不太可能。那家里的家事也没多少家事，顶多就是洗个碗拖个地折个衣服，家里如果有洗脱烘还不用晒衣服，所以呢其实小孩很难被磨练到。但是我觉得国中就是一个磨练的机会，如果你国小照顾得太好，国中就是一个机会了。那国中生怎么跟他相处呢？第一，你就是要什么，要有家规。我劝大家小孩还没有国中之前呢，就是要定家规。那家规有哪些呢？就是你们自己去想啦，比如说我们家的家规就是讲话不能大小声，不可以对爸爸妈妈讲话不礼貌。好，我们家家规很奇怪啦，就是关门不可以甩门，好，回家要 问候，我回来了，好，这样，然后妈妈就要说，哇，你回来了，这样子。那还有就是，爸爸妈妈问话要回话，就是吃饭咯，好，那小孩要说好，马上来，这样子，就是要回应等等的家规，你们可以自己去定定哦。我们家还有一个家规啦，就是大学以前绝对没有手机，所以不用挣扎。你还没大学， 你考上大学，我就带你去选一个最新款的手机。但是你还没有大学之前，好啦，你不一定要最新款啦，好不好？你要，你可以选品牌，好不好 ？Apple， 你可以选品牌。就是你大学了，我会选一个手机送给你。但是大学之前，你考上大学之前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手机的，好，别想，好。所以家规一旦定了，我们家小孩到现在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要买手机。但是因为他偶尔会独自出门，或是自己回家，偶尔在家里，我就是家里会有一只公鸡，哈。就是公鸡是爸爸妈妈不在紧急联络的时候好用的，好，或是说我们会有分开，他出门分开的时候紧急安全使用的一只公鸡。好，除此之外平常他是摸不到那只手机的。好，那家规定完之后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爸爸妈妈就是被动友善，小孩已经到了十二三岁了，你要讲什么，要念什么，要唠叨什么，他都会背了，倒背如流了，在于他要不要做而已。所以我就是采取被动友善，比如说他在房哦，当然规定要遵守哦，但是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再唠唠叨叨一些琐碎的事情了。所以就是被动友善，比如说我会跟他说，你早上，因为他早上就是比弟弟妹妹还要早起嘛，我就跟他说，你早上要自己调闹钟哦，你要自己起来哦，这样。好，说完他听到了，好，我就走了。那第二前一开始你还是要注意说他到底有没有准时起床，好，你自己要调闹钟然后观察他。但是你比如说他调六点五十起床，到七点起床他都还来得及，你就不要六点五十叫他，你也不要提早叫他，你要让他自己学着他自己起床，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他要学着自己主动去做，你一定不要比他早做，你也不要在抢在他做之前唠叨他。所以我就会慢慢让他觉得我没有在管他，我没有在唠叨他，但是我都会默默观察，我都会觉得七点了怎么还没起来，那应该是快要迟到了，那我赶快去叫他一下，这样我就说七点咯，这样子。他听到七点了还不起来，那表示没听到，那如果他听到七点挣扎一下他就会起来了，好，他听得到，所以大家不用焦虑，好不好？然后再来呢，就是欣赏跟尊重，就是你要欣赏他本来的样子，他青春期一定挺讨人厌的有时候，但是我只能说毕竟他还是我们的孩子，他会有他的可爱的地方，但是呢给他成长的空间。比如说，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买鞋，就是没有看到他喜欢的鞋，那店员就说没有喜欢的哦，然后我就随口说一句说，啊，对呀，青春期的小孩就是有他自己的审美观啊，我就这样讲而已哦。哇，他就瞪我一下，我想说天哪，他长这么大第一次瞪妈妈呢，哇，我有点受伤，但是我也没有说话，我也没有骂他，然后我就走了，这样子。然后呢他自己吓到，他自己怎么会用很严厉的眼神瞪我，这样子。过没多久吧，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他就跑来抱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让他抱，我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一时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他就瞪我。然后后来当下他就是来抱我，我知道他是来跟我和好，所以我也是抱他，我也没有唠唠叨叨说什么，我就没说话。那经过几天，我们的感情就是在一个很稳定很不错的情况下，我就问他说，你不喜欢妈妈说你青春期对不对？然后他就说 对啊，我不喜欢你特别强调我现在是青春期怎么样的。我说好好好， 我妈妈答应你以后不会说了。好，这就是尊重，就是他不喜欢，他已经成熟了，慢慢在学习长大了，他会有他的喜好，好，他的尴尬，他的害羞，好，他的不知所措，我们都予以尊重。好，选衣服，他如果有来问我说妈咪什么颜色比较好看，我就会说哦，我觉得白色好看。但是他如果说哦，不要，我要黑色，那你也是尊重他。好，他来问我我就回答，他没有来问我那种琐碎的事情我就不会管他。好，但是大方向原则一定要，家规一定要严格执行。比如说不能三 C， 我们家一到五绝对不可以三 C， 但是六日我们会就是我就会开放，比如说十分不是十分钟，没那么短啦，一小时，好，或是一个半小时。但是我是有规定哦，看三 C 一定要看英文的，然后有不能看那些什么暴力色情之类的，就是我要知道你在看什么，不是自由就随便乱看。所以我会告诉他们色情暴力，好，还有讲中文不要看，因为你要练习听力，好，有规矩，然后你再去选你想看的。好，其实我跟你讲很多可以看的啦，超多可以看的，你不要以为讲英文就没东西可以看，照样可以看。好，那再来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在你跟他感情很好没有什么冲突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聊聊人生，但是不是在指责他哦，不是在讲什么人生大道理哦，你就是在分享你自己的看法，你不要什么都灌到他身上。我就会跟他说，哎呀，其实自己的人生就是自己决定，像妈妈以前想当护士，我就是去念护理系啊，爸爸想做什么他就去做，他就去朝着这个目标迈进。那你决定的职业之后，你就会知道你想要往哪一个科系努力，那往那个科系努力你就知道你哪一个科系要加强。那你选的那个职业他的收入其实现在网络上都查得到，只要你可以接受，不管你赚多赚少妈妈都觉得很好。好，这就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决定。那如果你像妈妈也有朋友，比如说我就不讲他，我就说妈妈也有朋友不想念书，好，我不是讲他不念书，但是我只是举例念书很重要。我就会说像妈妈也有朋友啊，他不喜欢念书，他喜欢怎么样，他喜欢做主菜，喜欢当厨师，虽然他的薪水可能就四万五万六万，但是妈妈也觉得很好，做自己有热情的事情，也许他以后变成名厨，好，那薪水那当然就更高了。好，所以念书只是一个工具让你有更多选择，但是如果不念书也没关系，只是不念书的职业背后的薪水一开始都是比较少的，会比较辛苦。所以只要你可以接受，妈妈都觉得做什么都很好。好，那当然我这样讲当然是不是希望他不要念书，我只是在慢慢的告诉他你的人生是你自己选的，你要自己负责，因为你以后赚的钱是你跟你的小孩你的家人在用，那你觉得多少钱才够。好，所以每一次我跟他开心的聊天的主题都不会一样，但是我不会一次讲很多主题，我会一次选一个主题分享，这样他才不会变成耳边风。所以我就会一次选一个主题，那下次再跟你分享还有什么主题。这就是这一次就是分享说，就是让他知道说你未来的人生，你现在就是在努力你未来的人生，那你可以选择不读书，你也可以选择读书，只是未来的生活就是你自己在过。好，那他就会慢慢去想，然后他就会开始问哦，好，那爸比他收入多少，那谁收入多少，谁收入多少，当老师收入多少。好，那我就会让他知道，但是我会重点是告诉他每一个职业都很重要也很值得尊敬，只是他还是有一个收入的价格在那边，这样，所以他就会自己去想 兴趣，我就跟他说兴趣有时候不一定要当身材的工具，它可以当你的斜杠，好像妈妈也会当 YouTuber， 会当 Podcaster， 但是 这不是我主要赚钱的收入来源，这个是妈妈的兴趣，或是妈妈的想要帮助别人，想要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不用每件兴趣都拿来当赚钱的工具，但是你可以把你的兴趣变成赚钱的工具。以后妈妈如果 Podcast 或是 YouTube 变成很有名的人，也许我就会从这方面得到收入，但是它不会是快钱，它会是你慢慢耕耘到最后有成绩，这也是很难说。所以呢，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家里有青春期的小孩，我们要怎么跟他们沟通呢？好，以上就跟大家分享，然后祝大家跟青春期的小孩都能够幸福快乐，拜拜。